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世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林老师。今天我们继续撒母耳记下经文的研究。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四讲，研究大卫的哀歌。今天的题目是大英雄何进死亡，第一讲选择哀歌而非苦读。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呢，如果综合事件的密度，比如说多少次逃亡和非利士人的互动，还有人物年龄的推算呢，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大约为10到15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威胁我们生命的人10到15年之久，这个时候呢他去世了，哎，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这位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的属灵情操。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17到27节的经文，请听林老师把它读出来。大卫作哀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萨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进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腓力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进扑倒，占据何进灭没。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7到27节中呢，大卫哀叹大英雄何进死亡，不仅是对扫罗和约拿丹的哀悼，更隐含对人性弱点和信仰危机的深刻的反省。两位英雄的死并非偶然，而是暗藏着必然的因果，他们的故事为后世信徒敲响警钟，那就是权力悖逆和人性的局限足以让最英勇的人走向了败亡。撒母耳记上18到31节，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和这一段大卫为扫罗所做的哀歌，形成了一幅信仰和人性交织的画卷。大卫在逼迫中展现的属灵品格，不仅是塑造了旧约君王的典范，更是今天我们信徒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勉励还有警示。今天呢，我们单单来看21到24节，我们来看大卫如何悼念他口中的英雄扫罗。21节，大卫哀痛中呢咒诅基利波山，他说，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并给出原因是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基利波山是扫罗战败身亡之地，象征着以色列的耻辱。大卫咒诅这地无雨露无公物，其实他并不是发泄私愤，而是一种哀叹神的百姓在这个地方蒙羞，神的荣耀被外邦人亵渎。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大卫的哀歌第一想到的是对神的荣耀感到羞辱的痛心，所以大卫盼望这个地方永远永远都被神咒诅，让这个地方荒凉到一个地步，连可以献祭的土产都不再生长，这样每一个经过的人就会记得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极其可怕的事情，让这个地方成为以色列群众群体罪责的一个醒觉。基利波山的荒凉不仅是扫罗一个人的悲剧，更是全体以色列人的警钟。大卫的哀歌呼唤全民悔改，而非单一的定罪扫罗。以色列民和所有的信徒，我们当为神圣之物被玷污，神的名被羞辱而哀动，而不是冷漠。换成现在来说，我们看见教会分裂，我们看见教会为真理妥协，我们要为神的名受到羞辱而哀动，而不是冷漠。第二呢，我们看见大卫对战士精神的敬意。22节那里说，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意思是指着他至死奋战，刀剑直引敌人之血，勇士的油呢表示可以胜利。大卫不提扫罗的失败，即便扫罗的灵性堕落，但是他反称赞扫罗的优点，扫罗的勇猛啊，显明呢大卫对战士尊严的敬重。大卫仍然肯定扫罗作为战士的忠诚，他为以色列战至最后一刻没有投降，没有逃跑。扫罗几乎对大卫苦苦相逼，但是大卫仍然看见他是为公义征战到底。扫罗刀剑不收回的执着，将方向对准仇敌不妥协。21节，大卫称他是英雄，大卫始终尊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因扫罗的过失否定了他身份的神圣性。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在他人失败中我们找闪亮点。若有人跌倒，比如说他犯了错事，我们学习不全面的否定对方，而是肯定他曾经有努力和善行。保罗在腓立比书4:8也是这样的劝勉我们，圣经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个世界呢，我们绝对不会缺少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的上司也好，下属也罢，客户也好，同事也罢，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在教会，我们对侍奉神的人是不是常常给予称赞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吝啬我们对人的称赞哦。而我们的仇敌呢，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魔鬼撒旦。我们也当将方向对准仇敌。圣经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记得，我们都是与神立约的子民，都是基督精兵的一份子，我们为着彼此的这个身份彼此尊重。
战场披靡，情欲沉溺，王权如炬，家族散离，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离，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撒母耳记下 听大卫一生传奇。
第三呢，我们看见大卫勾画君王家族合一情操的记忆，还有它的延续。23节，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这两位都是强者，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一个是空中飞禽的霸主，一个是地上万兽之王。但是大卫通过哀歌传达对彼此的忠诚、勇气、团结的这个价值观，悼亡之情抒发对扫罗家庭神圣的关系、领袖的品格和群体团结的深刻的诠释，对当时和现在的我们听众朋友或者是读者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回想当年哈，约拿丹因为和大卫结盟被扫罗怒斥，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啊！那扫罗呢，甚至向约拿丹扔枪，显明父子因为王位继承的问题啊，有深刻的裂痕。现在大卫的哀歌呢，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医治性的叙事，在集体的创伤中以美善重塑记忆，为国家的重生铺路。扫罗父子关系虽然不完美，那弟兄姐妹，我们试问，如果要挑毛病，哪一段家庭关系是十全十美的呢？对吗？但我们不是要掩盖冲突，我们是宣扬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大卫在冲突中啊，看见神圣关系的可能。扫罗父子虽有裂痕，大卫仍以哀歌肯定他们相爱。信徒，我们要学习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即便我们有嫌隙，但是仍然能够以爱心说诚实话，寻求和解，而不是定睛在彼此的过犯。好，不但如此呢，鹰是返老还童的意象，象征神能够使衰残的重新得力。哀歌中的鹰虽死亡，却隐含着神必重新再造的盼望。狮子是犹大支派的象征，指向弥赛亚的得胜。大卫以狮子形容扫罗父子，暗示了他们死亡并非终极的失败，而是神国进程中吸了地上劳苦的一个篇章。这正是大卫哀歌更高的一个意境。扫罗和约拿丹死时也不分离，超越血缘的悲剧性的结局，越表了一种超越死亡的连接。正如新约所说的，这种连接在基督身上完全显明，他的死和复活使信他的人永远与主同在。死亡不是终点，这就是哀歌中的神学。那今天呢，我们都是天父的王子，看见了新约的完全，从大卫的哀歌到基督的复活。大卫哀叹大英雄何竟死亡，他指向基督的十字架上的受苦。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亲身经历死亡，却以复活证明死亡不能拘禁他。大卫在基利波山的哀哭下埋下了复活的种子，我们也在世界的破碎中等候那一天。那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啊！感谢主。最后呢，我想大卫作诗呼吁以色列民，24节，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大卫肯定扫罗的贡献，扫罗虽是大卫的逼迫者，但他统治时期呢，国泰民安啊， 朱红美衣，黄金装饰，象征着富足。大卫不抹杀人的贡献，他反而呼吁全民纪念，显明大卫心胸的宽广。大卫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整个以色列的荣耀。他深知否定扫罗的攻击就会撕裂民族的认同，所以他用哀歌来凝聚民心。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如果有人和你不和，不管是职场上，不管是在教会里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承认他的贡献，比如说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尊重他的热忱，是不是呢？在家庭或者是教会的决策的里头，不因为个人的喜欢不喜欢而否定了整体的需要。我们当学习哥林多前书13:5所说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好，让我们来到结论。大卫在21-24的哀歌，实在是一场的属灵的操练。大卫对神的荣耀感到羞辱而痛心，我们可以效法，我们并非定罪，而是常常觉醒。大卫最战士精神的敬意，我们可以效法，温柔待人，敬重劳苦侍奉的人。大卫勾画君王家族合一情操的记忆和延续，我们可以效法，在关系中持守盼望，接纳彼此的不完美。大卫作诗呼吁全以色列人莫忘他人的恩惠，我们可以效法，以感恩软化苦毒，以美善坚固爱心。让我们在基利坡山般的失败之地，仍然能够唱出朱红美衣的感恩之歌吧，因我们深知我们所盼望的那最终的胜利，不是在今天的战场，而是在基督复活的全然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效法大卫的心肠，在他人失败中为你的荣耀忧伤，不陷入冷漠，在战争中持守温柔，以善胜恶，在破碎关系中持定盼望，以爱缝合裂痕，在哀伤中数算恩典，以感恩驱散苦毒。愿我们的哀哭化为赞歌，因深知你的得胜已经胜过死亡。求主坚固我们在这战受苦难的世界活出复活的生命，直到那日你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期待下一个旅程，一起学习吧。我是林老师，再会。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